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上一次讲到法老去面对十灾，其实对于他的国家的经济民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但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几十万人是埃及地重要的劳动力，所以其实法老都不愿意将以色列人放走。我们见到其实埃及的国力亦都因为以色列人的离开导致有都几大的损失。我们从出埃及记看到的角度，就是以色列人去解释出埃及记的事件的角度。但是我觉得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宏观一点去看。从埃及的人去看的时候，他会怎么看呢？咁就让到我哋可以睇到出埃及记唔单止係上帝嘅神迹救緊以色列人，上帝更加为佢嘅选民牺牲咗佢其实外边其他嘅人。咁呢个係旧约嘅模式啦，感恩啦，上帝今日係为佢嘅子民係用怜爱关怀嘅心，唔会随便用十灾咁样嘅形式去惩罚我哋。感谢主。让我哋今日係去听穿越圣经，由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一起进入出埃及记。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八章一至三十二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出埃及记八章一至十五节这一段讲述到神吩咐摩西去见法老，并且行了神迹，使青蛙糟蹋埃及的四境。埃及的术士呢，虽然能够模仿这次亚伦行出蛙灾的神迹，却不能够呢使到灾祸减轻或者是消退。由此可见，唯有雅威才是独一的真神，雅威才有能力恢复到创造的秩序。出埃及记八章十六至十九节讲述神指示摩西叫亚伦伸出手里面的杖去击打地上的尘土，变土为虱，并且呢使到这些虱在埃及泛滥成灾。这一次埃及那些术士就没办法模仿这个神迹了。不过呢，法老的心是依然刚硬的，他不肯听摩西和亚伦的请求。出埃及记八章二十至三十二节讲述神吩咐摩西去见法老，并且降下刑灾。苍蝇很可能所指到的是甲虫，埃及的圣甲虫代表永生，因为法老的心刚硬激怒了神，这个的刑灾使到埃及最神圣的甲虫变成了人民的咒诅，令埃及全地都面对这个灾害。跟着下来，我们开始进入出埃及记第九章的研读和分享。 神继续处理法老的顽固心肠。只要法老反抗神，那极度的痛苦和灾难就会降临在埃及的地上，而埃及的人民就会遭殃了。到了出埃及记的第八章为止，我们一再的看到是法老使自己的心刚硬，而神呢，只不过使法老已经刚硬的心浮出表面。法老一直都拒绝去承认耶和华是神，不愿意去遵守神的命令，最后就导致神要降灾祸毁灭埃及。神其实是想祝福我们，想拯救我们，但是我们的拒绝呢，就会令到祝福变成咒诅。法老的拒绝当然带来这样的后果了。第五个灾难呢，是瘟疫之灾。出埃及记九章一至七节记载，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用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用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一次法老应该会敬畏神的了，决定给以色列人走的了。但是事实呢，刚刚好相反，法老的心依然固执，不肯给百姓离开。神介入了这一次的灾祸，神要对付法老和他的子民。考古学家呢，挖掘出很多公牛的木乃伊，他们呢是被埋在石棺里面。当时的埃及人呢，敬拜黑色的公牛，他们所建立第二大的寺庙呢，就是专门敬拜下这种黑色的公牛。你可能会说，他们现在所敬拜的呢，就变成一只有病的公牛了。神施行审判，对抗这种可怕的偶像崇拜制度，埃及人和以色列人都深深陷入这种偶像崇拜而无法自拔。在后面我们就会看到，其实以色列人同样陷入这种偶像的敬拜当中。在前一灾，即是苍蝇灾那里，神就已经保守了以色列民所居住的歌山地，不受到灾害所影响。但是法老呢，直到这一次瘟疫，他才派人去到查探。但是法老只是叫人去确定灾情以及以色列人的牲畜是不是未受影响，而并不是要使到灾情减轻。法老亦都没有召摩西前来，因为疫情对于他自己没有造成直接影响。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人不能够置身于生态环境之外，人的命运和万物是息息相关的。人受造蒙神赐福，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为了要管理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人是应当尽心尽责管理好神所交托在我们手中的这一切受造之物。但是呢，人犯罪被神刑罚，那就连动物都受到牵连，以至于叹息劳苦。跟着的第六个灾难呢，是疮灾。 出埃及记九章八至十节记载，耶和华吩咐摩西、阿伦说：你们取几捧炉灰，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摩西、阿伦取了炉灰，站在法老面前，摩西向天扬起来，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这个的灾害呢，是由摩西向天扬起炉灰而造成的，人畜都生疮，但是不至于死。这种疮呢，是黑色发热，并且带有难忍的痛痒的，慢慢就变成脓包的一种皮肤病，对当时的埃及人来讲是非常恐怖的，就连那些行法术的都生疮，生在膝头脚上面，令他们不能够站立。出埃及记九章十一节，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法老的身边总是跟随着一批的术士、谋士，亦都是专门帮法老出主意的人来的。他们有能力模仿前三个灾祸和神迹，但是跟住下来的灾祸呢，术士、谋士完全没有办法做得到。现在呢，神的审判亦都临到他们身上，他们身上都生疮。我相信下，术士和谋士一定是急急忙忙地逃走的。神的审判第一次同时临到人和牲畜，神使到人的身体受到痛苦。在埃及寺庙里面服侍的祭司呢，是必须洁净的，身上不能够有任何皮肤病，亦都不能够有生病的症状。突然之间，疮灾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变成不洁净的，没办法在寺庙里面继续服侍。埃及敬拜假神的活动全部都要停止。这个城市原本是几咁壮观呢，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寺庙。当创灾发生之后，这个地方真的变成废墟。在这个城市里面大约有超过1000座的寺庙，每一座寺庙都有负责的祭司。你可以想象创灾对这些寺庙的祭司造成的影响是几咁大。祭司的所有服侍现在全部停止了，所有的灯火都熄灭了，因为连祭司身上都生了疮。虚假的宗教不再有任何的活动了。出埃及记九章十二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法老自己身上因为生疮而痛苦，神继续透过神的仆人摩西要求法老释放神的子民。有很多次我们读到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但是法老就依然顾我，拒绝让以色列人离开这块土地，他的心呢是刚硬的。在神对待法老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宽容罪人的，但是心里刚硬的人呢，千祈不要试探神的耐性，因为神的宽容是有限度的。在人想不到的时候，刑罚就可能临到，人心刚硬到底，就会失去神救赎的恩典的。某种程度上面来讲，神对人的审判是不必等到人死之后的，在今生就会临到的。难怪在教会当中有弟兄或者姊妹会见证说，我真的后悔信主信得太迟了，如果能够早几年信，你说多好啊，这样我就可以早点得享神的祝福了。其实呢，神的计划和时间都是恰到好处的，现在信总比一直不信要好很多。因此我们都应该趁着今日最后的审判日子还未来到，就捉住机会回转归向神。千祈不要应了中国人一句说话，不 不见棺材，不流眼泪，到那个时候真是后悔莫及的了。毕竟呢，这个世上是没有一种后悔药的。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出埃及记九章十三到十七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神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神要使用法老去证明神的能力遍及全地。这里就是一个例子，神使用人的愤怒来到荣耀他。诗篇七十六篇十节说，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跟住的第七灾是薄灾。出埃及记九章十八节记载，耶和华神继续说，到明天若在这个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基本上呢，埃及只会落一些细雨，一般的雨量一年都不到三公分。神话给他们听，他们的国家将会降雨，但是这种雨却是他们不想要的冰雹。出埃及记九章十九至二十节，耶和华继续说，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吹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法老的神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在降冰雹之灾之前，神就吩咐摩西向法老和群臣传达了神的话语。至于信不信，由他们自己来决定了。神说，你和你的牲畜都要进到屋内。好多人不相信神的说话，而受到审判的痛苦。神是给了他们一个机会，信不信是随便他们。同样今日都是这样的。出埃及记九章二十一节，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这个灾祸呢，其实是要攻击富饶女神，又称为天空女神的。这个女神呢，有时候会以母牛的头的形象来到出现。据讲这个女神的眼泪滴落尼罗河里面，河水会因此泛滥成灾，却又是滋润着这片土地。在埃及，这个是相当重要的女神，而冰雹的灾祸就是要攻击她。有一个重点我们都需要留意，就是这个灾祸除了攻击人类，同时都攻击动物的。出埃及记九章二十二至二十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菜蔬上都有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 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那些不相信神的人呢，并没有寻求保护。当年神给埃及人怎样的信息，今日神亦都照样将信息带给世人。审判就快来了，如果人要继续按照现今的方式来到过日子，好像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呢，这一种人就实在太愚昧了。那就好像挪亚的日子一样，基督再来审判世界的日子都是这样的。在埃及呢，有很多人不信神，他们因着不信神而付上了代价，神要我们相信他。出埃及记九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法老打发人召摩西、阿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法老第一次承认自己有罪。出埃及记九章二十八至三十二节记载，法老继续说：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那时麻和大麦被雹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小麦和粗麦呢，没有被冰雹所击打。第三十二节经文告诉我们，是因为呢他们还未长成。至于麻和大麦呢，全部都被击打得东歪西倒。那这个是神对埃及的食物和衣服所作出的审判。出埃及记九章三十三至三十五节，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雹就止住，雨也不再浇在地上了。法老见雨和雹与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藉着摩西所说的。神降灾祸来攻击埃及人，是为了要唤醒他们，将他们从错误的信仰当中是熬醒他们。法老是人民的领袖，但是他的心却依然刚硬。神降下冰雹的灾，很清楚地告诉法老听他降灾的目的，是要他知道普天下没有像我的，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这一段经文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深思一下。第一方面，神有绝对的主权，神行事都有策略有计划，神的作为都有教导的目的，就连降灾刑罚都是为了使人认识他。第二方面，认罪并不代表得救，法老认罪只是为了避免眼前的危机，却不是真心悔改的行动，这样只会使他的罪更加显多。太迟的认罪或者面对刑罚逼不得已的认罪，这些都没办法逃脱神的刑罚的。就好像约书亚记第七章的亚干，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犹大，还有使徒行传第五章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妇，都是呢太迟的认罪或者是逼不得已的认罪，最终没办法逃脱到神的刑罚。第三方面，古往今来所有人得救的原则都是一样的，正如罗马书一章五节所记载，信而信服。如果听见神的说话，只要真心相信并且信服，就可以得救，不至灭亡。跟着下来第八个灾祸是蝗灾 对法老的威胁。人会开始想，到底法老要遇到几大的灾祸，他才肯愿意给以色列人离开呢？出埃及记十章一至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神是有很多理由这样做的。神降这么多的灾祸，其中一个理由是要显露出法老不敬畏神的本性。神可以不跟法老接触，立即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的。如果神这样做，批评的人就会说，这样对法老不公平，神应该给法老一个得救的机会，等法老自愿地让以色列人离开。亲爱的听众朋友，神正正做这样的事，神亦都要向以色列百姓证明，神在带领他们进入旷野之前是有能力做任何事的。神要给他们知道，神自己绝对有能力带领他们进入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之地。从庆祝逾越节开始，四千多年来，这个故事已经被传讲过无数次了。出埃及记十章三至七节，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用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用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你的宫殿和你众神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法老的神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用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法老的神仆呢，好想跟法老讲道理，你难道不知道埃及已经就快毁灭吗？你还要等几耐才愿意答应他们，给他们走啊？所以呢，摩西和亚伦就被带到法老的面前了。件事未结束的，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就要看看法老还要耍些什么花招。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中国人去描述祸不单行的模式就是叫做屋漏兼逢连夜雨，但是你看到埃及接二连三地样去承受这个十灾，其实真的很艰难和很痛苦的。如果是今日，你会怜悯那些埃及人吗？由我们今日去思考。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我是你仆人，主的爱激励我冷漠心，眼见迷阳今应尽责，一生算